今天我们要开始读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生平啊。保罗的生平这个图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啊，每一次我们读一卷新的保罗书信，我们从总书会稍微再看看这卷书信是写在什么时候啊。好。那保罗的书信呢，我们把它分成四组啊，四组。第一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是最早写的啊。第二组呢是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啊，这个是等于是他第二个阶段写的。然后第三个阶段写的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这在监狱里面写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读到保罗最后一个阶段所写的三卷书啊，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啊。那第一，这个第一阶段写的这两卷书啊，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是保罗在第二次出外旅行传道的时候所写的啊。然后第二组书信呢啊，是在他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所写的。然后第三组呢，是在他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所写的。好，那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呢，提摩太前书啊，开始。这是他这个啊，从罗马监狱获释之后啊，还有殉道之前这段时间所写的三卷书啊。这个第三组书信呢，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监狱书信啊。这四卷书信都是在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但一般我们讲的监狱书信是讲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比啊。腓利门书我们比较没有说它是监狱书信，因为它是写给个人的啊。但实际上它也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然后呢，后面这三卷呢，我们把它称为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因为这三卷书信的性质呢，都是针对这些服事主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当中应当要怎么样来管理这个教会，怎么样来服事神、服事人。那在这个对于这些传道人来说，有很深切的提醒，好，那早期有人把腓利门书也放在教牧书信里面，那但是呢，也有人没有把它放在教牧书信里面，因为腓利门跟提摩太前书、还有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四卷书信都是写给个人的，但是呢，严格说起来，只有那三卷
提字书，
我们称为提字书啊，以提开头的这个提字书哈、啊，这三卷书信呢，那个才是真正的是教牧书信啊。好，那我们刚提到就问到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啊，我们现在要读提摩太前书哈。啊，那提摩太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保罗的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出现呢啊，他信主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保罗到了提摩太的家乡啊，在那边传道的时候，提摩太应该那时候信主的。然后呢，当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呢，提摩太加入保罗的团队以后呢，提摩太就一直跟着保罗啊。那这个时候提摩太加入保罗团队的时候，他年纪大概多大？我们估计可能差不多20岁左右吧，因为他那时候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年轻人啊。好，那然后接下来到了他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差不多是主后差不多63、64年了啊，34年左右，那时候是提摩太呢应该是多少岁啊？大概34、35岁左右啊，34、35岁啊。好，那这个是提摩太啊。这个图当然是后来的人画的了，后来人画的，仅供参考，不过你可以想象他看起来比较瘦，对不对？因为他肠胃不是很好。好，来提摩太啊，他背景是什么呢？他是南加拉太地区的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的人，他的父亲啊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他从小呢就有学习旧约的圣经，所以他对旧约圣经有一些根基了。他很可能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所结的果子啊。那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呢都信主了啊，而且呢这他的妈妈跟外祖母都非常的虔诚啊，非常虔诚。保罗在书信里面啊有特别提到啊，有特别提到啊。然后当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他就经过那个地方啊，经过那个地方，那时候保罗是跟谁一起经过那里啊？是跟希拉啊，保罗跟希拉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啊，提摩太已经大有长进了，所以那时候路斯德啊、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啊， 称赞他，所以保罗就带着他出去传道。我在觉得说，我们可以倒是可以把这个提摩太跟这个马可啊做一个对照啊，做一个对照。提摩太那时候跟着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年纪，我想差不多20岁左右，很年轻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弟兄啊。后来保罗派他去到这个什么，去到这个各个教会给保罗送信的时候呢，保罗都要特别提醒那边的教会啊，要善待提摩太啊，不要让提摩太受到惊吓啊。你看，像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哈。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0节，他说啊，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啊，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那时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大堆事情啊，那需要去处理，所以那时候保罗派提摩太去。那提摩太那时候年纪多大呀？提摩太那时候照相刚估计啊，大概这样算算，应该差不多25岁左右。他派一个25岁的一个弟兄啊，去处理那个教会里面的复杂的事情。那提摩太这个人，个性又不是那种很强悍的人，他这个人是比较胆怯一点的，所以他特别，保罗特别保护提摩太啊，嘱咐那边的教会说，你们这些人不可以对提摩太太凶啊，不可以让他害怕啊，因为提摩太真的是任劳任怨啊。跟着保罗这样子一直到处跑奔波齁，非常的认真。所以保罗要哥林多教会善待他齁。就后来那次去啊，好像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什么就教会里面的事情啊没有真正的解决。后来保罗是第二次又派了谁去，派了提多去。那提多这个人就比较强悍一些，所以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啊都搞定了啊。所以这个提多跟提摩太的这些差别啊，提摩太比较胆怯一点，但是呢他这个人非常爱主啊，非常爱主。那反过来看那个马可，第一次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跟着巴拿巴两个人搭档啊出去传道。那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同行啊。那马可呢，马可我们都知道马可是一个少年人。为什么知道马可是一个少年人？因为那时候在马可福音最后的地方啊，主耶稣在克西拿马尼被捉拿的时候呢，说讲到说有一个少年人啊，身上本来是披着一块麻布，后来看到这个兵丁来捉主耶稣啊，他就把那个麻布丢了啊，光着身子跑掉了。所以有人判断那个应该就是马可啊，马可福音啊的作者。那个时候马可是一个少年人，我们想想看啊，那个时候如果马可是假设是15岁好了，很年轻啊。那等到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主后大概是48年左右了啊。所以你算一算 ,15 岁主后30年 ,15 岁啊，然后到了48年的时候啊，再加个18加15等于多少？33岁。所以那个时候马可跟着保罗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是少年人了，那时候应该算是壮年了，30多岁了。但是他却半途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件事情让保罗就耿耿于怀啊，所以他下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就不带着马可去啊，因为马可啊前一次记录不好啊，半途开溜。那但是那个巴拉巴坚持要带他，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分道扬镳啊。但是那个马可为什么会第一次半途就回来呢？可能我在想马可跟提摩太这一点可能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可能他们两个人的出生背景不一样。马可家里面非常富有啊，非常富有。他的这个家里面啊，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所以当门徒们那时候在聚集的时候啊，常常在他们家里聚集啊。那所以马可说起来，他的家里面的这个环境是相当优渥的。那也许是因为这样子，当他跟着保罗啊巴拿巴出去传道的时候啊，他发觉哎呀，这个比他想象中的啊艰困太多了啊，好辛苦啊。 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然后呢，这个
还有生命危险，
哎，对，都前面面对了这样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挑战，哇，这个简直是这个超乎他所能够承受的。所以后来啊，他们还要再继续往内陆去啊，他们从了这个什么叫做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岛啊，啊，船完到之后再继续往北走啊，那时候就是要往那个内陆去。哦，那时候他想说，哇，那条路就更艰辛了。好，那所以那时候他就想说，哎，那还是回去好了，回去好了。所以那次他就半途就开溜了。那但是啊，你看到那个提摩太啊，提摩太他就从他那时候保罗拣选他的时候，他年纪更轻，可能才20岁左右，可是他就一路跟随保罗，都没有离开保罗啊，没有离开保罗，甚至于后来到保罗到了罗马的监狱的时候，提摩太还在旁边跟着啊。那提摩太啊，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一跟着保罗，他那个传道的这个生涯这么艰苦，我想可能是提摩太啊，他的出生背景比较穷苦一点，好，他可能父亲从小他的父亲可能就过世了，所以他跟着妈妈跟着外祖母一起长大啊，妈妈跟外祖母，所以这两个人可能都是寡妇吧，哦，好了，那 anyway， 然后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叫路斯德啊，路斯德，马可成长的环境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比较大的城市，路斯德是一个乡下小地方，他在小地方里面，大概跟着这个两个跟着寡母一起长大，所以他可能这个对于这个艰苦的这个环境啊，他比较能够承受，好，这是有这样的可能啊。Anyway， 保罗后来就带着他出去传道，带着他出去了，因为他信主之后，他信主那个到目前为止那个才一两年，但是呢很有长进，有很好的见证。好，那后来呢，为着这个日后啊，在犹太人当中啊，这个工作方便的缘故啊，保罗就给他行割礼啊，因为提摩太是他父亲是希腊人嘛，好，所以他生下来没有受割礼，但是现在呢，因为要在犹太人当中传道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受割礼啊，犹太人可不接受你的，所以他们就给他行割礼啊。然后啊，我们讲到提摩太这个人的个性啊，他很谨慎，可能甚至于有点这个胆怯，而且会退缩啊。他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强健，他有轻微的这个胃病啊，所以保罗在给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啊，因为他胃口不清啊，有时候可以用一点酒啊。好，这个是提摩太，所以你看这个图啊，哎，为什么给他画这么瘦？我想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这个胃肠不好，所以啊就比较瘦啊。好，那然后呢，哎，他很热心传福音啊，肯为主摆上。保罗就在腓立比书里面曾经说过这个提摩太怎么样，他说别人啊都求自己的事情，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OK， 所以这个保罗对提摩太啊为提摩太做这样的见证，别人呢都求自己的事情，但是提摩太呢他不求自己的事情，他乃是求神的事情，求耶稣基督的事啊。OK， 那这个是提摩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年轻人啊。好，那他该开始那个服事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保罗跟长老给他按手啊，赐给他恩赐啊。什么样的恩赐我不知道，但是啊，一个人愿意服事神啊，神会给他恩赐的，所以他有恩赐啊。后来保罗啊劝他说要常常让这个恩赐啊如火挑旺起来啊，不要把这个恩赐给埋没了。然后呢，提摩太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跟随着保罗啊，在那边侍奉神啊，侍奉主，跟保罗同行同工同劳。当保罗在第一次啊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提摩太也跟他在一起啊。然后保罗屡次差派他代表自己呢去看顾而且牧养众教会，这对提摩太不太容易啊，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这个教会里面一大堆这个更资深的，对不对啊？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啊，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啊。但是呢，提摩太呢啊，虽然年纪轻啊，他需要去代表保罗到这些教会里面去传话啊，去服侍啊，不容易啊。所以保罗啊，特别要提摩太要提醒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而且在各方面呢，要显出你长进的啊这个样子啊。好了，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 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腓立门书的时候呢，都跟提摩太一起署名啊，一起署名，所以他都把提摩太当作他的这个什么贴身的一个同工啊。保罗最后在罗马第二次坐监的时候，就是他殉道的那次啊，提摩太那时候没有跟他在一起，那时候应该是在以弗所啊，那所以保罗叫那个提摩太赶过去，后来他来不来得及赶上啊，在保罗殉道前见他最后一面，这我们不知道啊。最后提摩太自己也曾经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啊，但是后来得到释放。但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点？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保罗。保罗那时候在罗马被关了两年啊，关了两年。那这个是写在《使徒行传》啊最后面啊，他说关了两年，在那两年当中呢，他倒是可以自由。接待人啊，人家到他那边去，他都可以接待他们，把福音传扬给他们。后来两年之后呢，怎么样？《使徒行传》就没写了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从后来的这个发展，我们知道了，后来保罗就果然照他所预期的啊，他获得了释放。获得了释放之后，他去哪里呢？有人就把他的释放以后的这个脚踪啊。给他做了一个归纳啊，可能是这样子啊，可能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画的讲的这个东西啊，是推测的，推测的，不肯定啊，不肯定一定是这样。但他经过某些地方是应该是确定的，因为保罗在他后来的这三卷提字书里面都有提到啊。好，这个是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样子啊。好，那下面有一些注解说明啊。有的是是在元老院管辖的省份，有的是那个罗马皇帝直接管辖的省份啊，那还有一些呢是他们的军事所这个控制的地方啊，对，还有一些是他的这个附庸国的地方，然后呢后面三个三角形呢有罗马军团驻扎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这个海军的舰队啊。这个住房的地方，还有那个黄色的呢，是他们的这个是等于是禁卫队啊，就在保护这个罗马首都的这个军队啊。好 ，anyway， 现在我们看一下保罗呢那时候从罗马得着释放啊，释放之后他怎么样呢？他第一个他就先回，可能就回到以弗所去啊，回到以弗所去，然后呢去到哥罗西，因为他在腓立门书里面有请腓立门给他预备。会预备地方，说他得到释放之后就会去看他们啊，所以他应该就是释放之后呢，就先回到以弗所，然后去探望哥罗西的教会啊。之后他又回到以弗所，住在那个地方。那那个时候以弗所啊，从保罗上一次离开他们到目前已经大概有四五年了，他在光是在该撒利亚就被关了两年，在罗马又被关了两年啊，那所以至少四五年过去了。那这四五年当中呢，以弗所教会啊，出现了一点问题啊，有点问题。那所以当他后来离开以弗所啊，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啊，他自己继续往北啊，到了腓立比啊，到腓立比。那他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啊，写了提摩太前书，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啊。那他就是要嘱咐提摩太要嘱咐。那边那些在那边这个传讲那些不对教训的人叫提摩太要看着那些人好，那接着他就从后来又从腓立比回到以弗所然后甚至接下来他到了下面这个有个岛叫做克里特岛圣经里面我们旧的版本翻成格里底，那到那个地方呢，完了他把提多留在那里，叫提多在那边负责这个格里底这个教会然后他自己人呢到了这个哥林多到了哥林多，那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就写了提多书写了提多书把这个他是那时候他就从这他从格里底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办好，所以呢他就把提多留在那边，把那些事情继续办完所以他这是到了哥林多之后写的提多书 那他写提多书的时候呢，他叫提多要往哪里去啊？他说我现在准备要去到一个地方啊，要到这个叫做尼哥波利啊，在北边啊，我要到尼哥波利那边去过冬啊，所以他就叫提多啊赶过来啊，跟他在尼哥波利会合。那有人说，哎，保罗到了尼哥波利是要做什么？好，那是希腊半岛西边的一个港口啊。那他到这边来呢？啊，有人判断，他就准备要往西走了啊，往西走。那往西要走要去哪里啊？可能要去西班牙啊，要西班牙。所以这个是他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期望。他就希望啊，经过罗马之后啊，要到西班牙去。那这次他从尼哥波利啊这边出发啊。可能就到了西班牙了，到西班牙，那到那边去传道，那不知道传多久，有人估计，也许在那边有两年之久吧，好，然后呢，完的时候就回来，回来到了哥林多，后来把一个同工留在那个地方，一个叫以拉都留在那里，那接下来他到了这个米利都，米利都在以弗所南边的一个港口，他又把另外一个同工留在那个地方，叫特罗菲摩，因为特罗菲摩生病了，他就把他留在那儿。那接下来他又往北走，到了特罗亚，到特罗亚。但是在那个地方呢，他把几样东西留在那儿，他的外衣，他的书，书就是这个叫葡萄籽写的，可能是保罗自己的一些著作，还有皮卷就是旧约圣经，留在那个地方，不是说留在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有人估计可能那个时候他在特罗亚就被捕了，被抓起来了，所以他这几样东西呢都留在那边，来不及带走，然后呢就被递捕到这个罗马去了，被押解到罗马去，这是他第二次在罗马被下到监狱里面去，这一次跟前一次在罗马坐监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为什么？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算是软禁，他在外面租了一个自己的房子，那时候是有兵丁看管的他，但是基本上那是外面的民房，所以条件环境还算是可以，那这次不一样，这次他是被下在该撒的地牢里面，所以这次呢这个环境就非常恶劣，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这是他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信了，写了提摩太后书，那他那时候嘱咐提摩太提摩太那时候不是在以弗所吗？嘱咐提摩太说，你把那个我留在特罗亚的那个外衣啊、书啊、皮卷带过来，特别是那个皮卷很重要，把我带过来。那后来提摩太来不来得及赶上到罗马去就不知道。后来保罗呢就在罗马殉道了，殉道了。好，那这个是保罗从罗马。监狱第一次得到释放之后有几年的时间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怎么走我们不太清楚，那这但是这个是一个可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跟前面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保罗在前面写的九封给教会的书信你在这九封书信里面你看到它的内容最主要就讲到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生活上怎么样来应用它，所以讲到福音的真理跟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实践。但是后面他当他写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呢，这个内容就不一样了。这里面的内容重点是什么？这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然后比较有规模了。当教会建立了有规模了之后，这时候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出现组织的问题、制度的问题，那怎么样来培养接棒人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保罗就需要给他讲清楚，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聚会比较简单人数都是这个查经班，但是呢，如果说一个聚会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时候就需要有这种组织啦。这个架构啦，还有一些做法，都需要成文，这个时候就比较复杂了。所以保罗呢，就把这个教会里面应该要怎么样治理写这个书信给提摩太跟提多。所以后面这三卷叫做提治书就里面特别是强调教会的管理，还有呢工人的守则。所谓工人是什么？就是传道的人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应当要怎么样 来治理这个教会，怎么样来牧养这个教会啊。好，然后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先把提摩太前书打开来啊。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从第一章哈，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前面就是问候哈，问候这个做保罗真儿子的提摩太，提摩太那时候差不多啊，估计大概35岁了啊。然后呢，他说啊，第三节啊，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对不对？好，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地图啊。保罗呢去到马其顿，可能去到腓立比吧，哈。然后呢，他说叫他留在以弗所呢，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哈，传异教，传什么异教？不是传佛教，传什么？传这个伊斯兰教？不是，那个异教是说不同的教训，哈。他们讲的还是基督教，但是问题是他的那个教训呢，跟保罗当初传给他们的不一样啊，传一些不一样的道理。那这些不一样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讲一些比较奇怪的高妙的、第四节他说叫他们这些人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人只争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好了，这个教会啊就是这样子，他现在要教导提摩太啊，说你现在在这个管理这个教会啊，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啊。这个提摩太前书啊、后书啊，都是讲给这个年轻的这个传道人提摩太啊，让他知道怎么样来服侍神。他现在讲到是在如果在教会里面的，他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教导呢不能偏差啊。现在第一个就要防备，他这里面有人呢在教导上面有偏差了，带人去注意去啊学习一些这个保罗所没有教导的一些东西啊。讲到说荒谬无凭的话语，就讲到一些虚构的一些故事啊，讲一些这种很虚构的东西，很奇妙的奇怪的东西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们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常常会听到了，有这个有人讲到一些啊，然后看到什么样的这种啊这个意象啊或者什么啊。那这个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查验啊，查验。像上礼拜 Joy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女孩啊，去到天堂去到地狱啊，像这种东西我们就需要先查验啊，你查验看看它内容跟圣经所启示的是不是一致啊，如果不一致的话呢，就不要去相信。但他们这些呢完全没有，好像没有经过查验哦，就听起来好玄哦，哇好神奇哦，然后他们就接受啊，然后就很有兴趣去听这一些啊。还有呢，他说还有呢，对无穷的家谱啊，无穷的家谱是讲什么呢？这可能就是讲到说哦，这个因为他们那些信主的人啊，都是其实都是外邦人啊，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家谱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不应该感到什么太大的兴趣啊。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哎，你的祖宗可能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啊，然后你可以透过你这个家谱啊往上追追追追追，追到后来呢，你可以知道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哎，我们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兴趣啊、哦，有点兴趣。那所以他们就对于这些东西啊，哎，蛮有兴趣的，然后引起那些弟兄姊妹们的好奇啊、哦。但是问题是说，这些东西对于你爱神爱人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哎，你经过这样的一个思想，你会发现说，有一些教导啊，其实对我们来爱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它会满足我们的一些好奇心，但是呢不会满足我们里面啊对神的那个渴慕啊。好，所以他说啊，这些东西呢，他说只生辩论啊，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只会产生辩论啊，但是呢不会让你对神的那个计划，神的计划有更清楚的认识。神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对于这个宇宙，对于这个人类，这个计划，他这边就叫做把它翻成章程啊、哦、有一个教会，那个叫做就是那个聚会所啊、哦，他们就把这个字翻成叫做经纶，还有经纶啊、哦，那经纶这个字听起来也是很玄啊、哦，那基本上他就是这是神的一个行政啊、哦，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一个行政，或者你就说神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计划好了。这个计划呢，是我们要凭着，就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啊，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计划当中啊。那这个计划就是神成为人，然后呢，然后这个在这个地上呢，经过了33年半的生活啊，然后呢，为我们这个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然后复活升天啊，升天之后呢，就赐下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呢可以经历到神与人同住。那这个时候圣灵在我里面呢有一连串的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像神，然后呢有神的这个性情啊，有神的心意，然后呢借着我们在这地上能够执掌王权，将来他主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把我们接到荣耀里面去。这是神整个一个完整的计划啊。那这个有一些教导啊，让我们从这里面偏差了，偏离出去了，那这个就不是保罗所要一个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在这方面注意的啊。我们就是应该要注意神的工作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所以前一阵子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特会的讲员啊，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特会讲员很奇怪啊，常常在讲到说关于天使啊，天使显现，然后天使有各式各样的天使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天使沟通呢？其实这个东西就已经偏离了这个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大原则啊。所以他说啊，我们追求神的话，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个核心。核心是什么呢？啊，这个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啊，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啊，这个地方啊，这一节其实我很久一直读不是很懂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我了解啊。但是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句话我一直读不懂。我说这三样东西为什么能够生出爱来啊？这有好几个心，对不对啊？一个第一个是心，第二个良心，第三个信心，然后到最后呢，生出一个爱心。这个想一想，想不太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啊？那后来就想说，哎，他这里倒不是说从这三种啊，一个清洁的心跟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你只要有这三种心呢，你就会有爱心啊。我这人很缺乏爱心的话，我只要有这三样啊，我就会有爱心。他的 point 倒不是这里这样子，而是说我们现在要有这个神这个什么，要有这个命令总归就是爱啊。这个爱原文就是那个 agape 啊， agape 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怎么来的呢？啊，什么样是神的爱？他说神的爱的这个根基啊，有三个，就是一定要有这三个前提，一个是清洁的心，一个是无愧的良心，还有一个是无畏的信心。你这个爱呢，要满足这三方面，你才是说是从神来的爱，不然的话呢，这可能都是人的爱，不是真正的 agape 啊。怎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爱啊，是从清洁的心来的。清洁的心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心啊，里面没有掺杂，没有掺杂的什么，没有掺杂的动机啊。你现在在教会里面说，哎呀，我要有爱心啊，哎呀，我爱一个人啊，对他这个特别的这个关怀照顾啊。我们这个关怀跟照顾里面，如果有别的掺杂的动机，就不是我们这个爱，就不是 agape， 因为这不是一个从清洁的心里面出来的。这个。掺杂动机包括什么？这个没有隐藏的这个私欲啊，比方说弟兄啊，我对那个姊妹很有负担啊，哎呀，我很关心那个姊妹，我想特别的这个在灵性上帮助她。好，那你这个是，你说这个是爱啊，但是你这爱里面也没有其他的个人的私欲呢啊，你是不是很想这个跟她进一步交往啊，做朋友，因为要娶她做太太啊。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其他的动机在里面的话，你这个爱不是说真的是 agape 的爱，因为这里面其实是有男女之间的爱在里面啊。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有的这个弟兄姊妹啊， 他说哦，我觉得我对某某人哦很有负担啊、哦，我为他祷告啊、我特别要这个什么照顾他啊、哦、为着这个主的缘故啊、哦。那其实呢，后来发现其实都是因为里面都有另外一种感情掺杂在里面，这就不是从一个清洁的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般都说了，我们如果说要做这种关怀的工作呢，最好是弟兄关怀弟兄，姊妹关怀姊妹，这样呢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掺杂跟试探、哦、那有的呢牧师也是关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但是呢如果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里面有的比较富有，还有牧师对他特别有负担，这个弟兄一定要好好的被主所用、哦、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弟兄身上，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别的掺杂的动机呢？因为这个弟兄家里面比较富有、哦、他可以给教会更多的奉献、哦、所以这个如果里面有掺杂的动机的话，这就不是一个从清洁的心里面出来的爱、哦、好，那第二个就是要从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呢、啊，这个保罗在他的提摩太前书里面再三的提到无愧的良心、哦、无愧的良心就是这个在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身上非常重要，对于一个追求主的人身上非常重要。保罗他的一生就是说他在使徒行传24章16节里面他就说了，他的一生啊就是长存一个求用一个什么无愧的良心啊，对神对人都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当一个人良心有亏的时候，他跟神之间就会有一个间隔。那当他里面对着神良心是清洁的，对着人他良心也是清洁的，这个英文是 good conscience 啊，他这个良心是好的，是健全的，这时候他跟神之间就没有间隔，他跟神祷告他没有一些我里面隐藏的一些什么这个亏欠在那个地方，不会，这时候你跟神之间就没有间隔，这时候你这时候的这个对人的这个爱啊就没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在里面啊、哦、这个所以出于神爱里面都是光明的、哦、对神对人来说你里面都是坦荡荡的这个啊、哦、这个是从一个无愧的良心里面才会发出那个阿嘎佩啊、哦、那另外我这还想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良心如果有控告啊、哦、有亏欠的话，我们是在一个有亏的良心里面啊去爱人去付出，因为那个怎么样，因为这个付出是基于人家对我的一个控告，就觉得说他说就是我好像有亏欠他，所以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这个就没有爱心啊、哦、没有爱心，所以我基于不要让人家说我没有爱心，我基于一个好像 duty 我就需要去爱他，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出于一个无愧的良心所发出来的，这种爱呢还是不健康啊、哦、之前我就那个 Joe 也曾经做过他的见证了啊、以前就是他跟他的这个老奶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那个老奶奶呢都觉得说Joe 是他从小抚养长大的，就应该要好好的来这个回馈他。那 even 当 Joey 他自己已经在那个服侍一个教会很多事情很忙的时候呢，这个老奶奶就觉得说你这个地方应该要先这个关心我才对啊，那个地方要先关心我才对啊齁、哦。就后来 Joey 就很受不了啊，他觉得说这样子他这个压力很担子很重啊，直到他后来参加了一个特会啊，一个先知站起来啊对他发预言啊，说姊妹啊，你里面有一个控告啊，觉得说啊你应该要好好先照顾你的什么家人啊，但是呢他说这个瑕疵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人家给你的一个东西啊，你现在要得到一个自由啊，神要给你自由啊，让你可以自由的来服侍神啊、哦、所以呢从那天开始他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就是我们爱人啊是要基于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不是在一个有亏的良心当中在那边爱人，我们这个爱啊是神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啊是基于人家对我们的要求，为了满足人家对我们的期盼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神要我们做的话，我们做起来我们会有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如果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话，我们做起来会很辛苦很辛苦，而且呢你好像做下去呢 好像永无止境，对方呢这个觉得好像是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哦、那但是从那天开始啊，那秋叶身上就有一个很大的释放，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老奶奶交托给主了、哦、交托给主，因为毕竟老奶奶她是有她的儿子、哦、在旁边照顾她、哦、她这个是外孙女、哦、还是隔一层，而且她神有另外事情要她这个就会去做的。所以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爱啊，从神来这个阿嘎贝的爱啊，是要在一个无亏的良心当中、哦、无亏良心不是受到一个控告的一个字，在被控告的这个状况之下，你去做出一些爱的行为、爱的举动，那个不是阿嘎佩、哦、那个是被挤压出来的啊、哦。好，那第三个说，这个爱呢是要从一个无畏的信心里面出来的。什么叫做从无畏的信心？是有从真实的信心里面出来的。
嗯，
爱，这才叫爱啊。什么叫做啊？爱就是爱啊。为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无畏的信心啊、哦？就是说，当你在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这个爱啊是不是从神来的啊？里面有一个检验的一个要素啊，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信心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会改变这个人，神在这个人身上的美好的旨意会成全。就是当你在一个信心的里面，你看见你服侍的那个对象，你爱的那个对象，你用神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你就说你所流露出来的那个爱是神的爱，因为你不是用你自己的眼光去看他。有时候你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一个人，你会觉得爱不来，哎呀，这个人实在是没什么可爱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是你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不仅用神的眼光去看，而且呢，你用一个真实的信心去接受。你说主啊，我相信，他在你的眼中是这样的美好，我相信你在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他将来会被你大大的使用，他将来会来彰显你的荣耀。当你这样来相信，你这样来看他的时候呢，你所向他流露出来的那个爱呢，是神的爱。他会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爱我？我有哪一点这么可爱，让你能够这样爱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从神的眼光去看他，而且呢，你是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看到别人所没看到他的优点。好，别人旁边会不了解你为什么会爱他，但是呢，你在一个信心里面你看到了。所以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他讲到什么是爱啊？爱有一句，爱有一个定义，就是爱是凡事相信。凡是相信，相信什么啊？哦，就是你对于这个人有信心，不是相信这个人，怎么样？是相信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会成全。你对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你对他有这样的信心呢？你流露出来的就不一样。别人都否定他，但是你在主的里面，你肯定他，他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肯定。哎，奇怪了，这个人看我跟别人看。跟别人看我都不一样，这是一个无为的信心所生出来神的爱。 OK， 那所以这个是爱是从这边来的。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也想到什么叫无为的信心啊。无为的信心就是你对一个人的爱，你要知道，就那个信心啊，你要有个信心，就是说他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你不要过度的去保护，去溺爱他，你在那边扮演一个上帝的角色，你就觉得说，哦，这个我如果不这样子保护他，不这样的话，他完蛋了，但是你不晓得说他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这个做父母的，这个在适当的时候要放手，这个也是一个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是要在一个无畏的信心里面来，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 OK， 这个是这个清洁的心啊，无亏的心，无亏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啊，才生出来这个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好、哦、好，所以呢，保罗说啊，最要紧的是这个啊、哦，要紧的是这个，这个教导啊，神的这个教导到最后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来爱神，还有爱人。如果一些教导让你里面对神的爱 爱啊没有增加，对人的爱也没有增加的话，那这个教导就会有问题啊。然后第六节啊，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一些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教法师，教法师原文就是 teacher of the law 啊，就是讲到律法的教师啊，律法的教师。然后呢，这个是有人想要喜欢做这个 teacher of the law 啊。那另外一个相对的是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另外一个相对的叫做基督的执事啊，就是 minister of Christ， 这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里面有提到啊。好，那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律法的教师呢，就教人律法 ；minister of Christ， 基督的执事呢是什么？是给人基督啊。律法的教师就教导人什么该做，什么东西不该做啊。基督的执事呢，是把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人啊，把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人。我就想到说，我自己有一次啊，我就陪我父亲啊，那时候他还在啊，我父亲去一个天主教堂啊，因为我父亲这边的背景都是天主教啊，然后我祖母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那次其实是应该是说我父亲陪我祖母去。然后呢我就陪着他们去啊，因为我父亲他其实不太去教堂的啊。那次呢他就为了要陪着我祖母，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而且呢信主了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哎，我也去观摩一下，看看天主教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从我信主以后我还没去过啊，就去的时候那是大概一个礼拜天嘛啊，听那个神父啊在那边讲道啊。讲到来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社会啊，到处呢都缺乏爱啊，没有，这个社会缺乏爱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些信徒啊，要把爱啊，神的爱啊，散播到每一个角落啊。他就是讲到这个爱啊，所以这个爱心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个爱散播到每一个角落啊。啊，那好了，这个一堂聚会讲下来就讲这个了。那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疑问啊，问题就是说。他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爱，然后就这样子。但是他一直没有告诉这些信徒们呢，我们怎么样会有这个爱。他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该做什么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但是他从来没有教导你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跟那个神的这个源头啊接上去，你怎么样从神那边领受这个爱的能力，他都没有讲。所以呢，我就看到那些会友啊，听完的每个人就听了，就是也是两眼这个无神啊。听完了之后呢，就是这样回去了，并没有里面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神父所讲的，很显然的，他所扮演的是一个律法的教师，教导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呢，他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今天最要紧的，基督的执事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让你跟基督。连上线之后呢，你里面被神的爱抓住了，你自然就会有那个动力啊，要来顺服神，你自然有那个动力啊，要来讨神的喜欢啊、哦。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有在加拉太书啊三章二十四节有这样讲过啊、哦。好，这边说了，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不是不好。但是呢，重点是从这个律法，我们要被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让我们从到基督这边啊，得到基督啊。我们刚才讲说，那个神父讲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要把爱散播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啊，这道理是不错，没错啊。但是问题是，这是一个律法啊，我们需要呢，我们会觉得说我没有爱的力量怎么办？所以这个律法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让我们从基督得生命。所以保罗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他这么说啊、哦：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啊。所以啊，要紧就是这圣经，主耶稣所说的是旧约圣经啊、哦。旧约圣经是给主耶稣做见证的， 做见证的啊，所以那个犹太人都觉得里面有永生啊，哦，但主耶稣最要紧的就是说，这个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做见证的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把你们引到我的面前来啊，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来，到基督这边呢，要得生命，得生命。所以今天作为一个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们要传福音了啊，我们以后要服侍人了，最要紧的一点是什么？你不是跟他说哦，你要怎么样做好，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哎呀，以后不要抽烟了啦，不要喝酒了啦，哦，然后呢不要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啦，哦，要来这个要爱人啊，要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啦，不是，我们倒不是重点，不再讲这些啊，哦，我们重点是要做基督的执事，要把基督的丰富供应人，我们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让他们跟基督能够连上线，让他们要来爱主，要让他们来摸着主。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人更多的被基督充满了，被神充满，当人碰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碰到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哦，再碰到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平安跟喜乐，哦，啊，那接下来啊，他说这些人他们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哦，用的合宜，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律法呢，是要带领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哦，不是我们在那边啊钻研这个律法，乃是要借着这个律法来到基督的面前，从他得生命，哦，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密码，哦，他是把圣经拿来当做一本密码书来解，哦，解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这个甘乃迪被暗杀在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了，然后将来会发生，哦，某日会发生大地震，原来圣经里面都有预言啊，这个是把圣经用在错误的地方，哦，错误的地方。他说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哦，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读旧约也是一样，旧约要帮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哦，他说第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一堆后面这些人设立的，哦，为什么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义人，哦，没有一个义人，大家都有罪，大家都是罪人。那他说这边说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不是为哪些人设立呢？我想他这边主要讲到就是说，不是为这些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这些人设立的。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基督的面前了，这个律法已经在我们后面了，我们现在来到基督面前，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教导我们。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律啊，比这个旧约里面那个摩西的那个律法还要更高的律法。我们要顺从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旧约的那个律法都是带领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啊，所以对于这些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来说，这个律法已经是不需要了。但是呢，对于那些还在罪恶当中的那些人呢，他们就需要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呢，让他们光照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神，没有神的话，他们就堕落了，啊，所以他们就讲了好几样人，啊，那我们可以跟摩西的十诫做一个对照，啊，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是摩西的十诫，对不对？前面四诫呢，是讲到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呢，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他这边讲到说啊，这个律法是为谁设立的呢？第一个讲到说不法的跟不服的，啊，然后第二个不虔诚跟犯罪的，然后不圣洁跟恋世俗的，这几样啊，其实跟摩西的前四诫可以对在一起，因为这些啊，不法 lawless，啊，不服的 rebellious，啊，不虔诚的 ungodly，啊，犯罪的 sinners， 还有不圣洁的 unholy，恋世俗的 profane 亵渎的，哦，这些都跟就是人顶撞神，哦，人不服神的律法，这些有关系，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哦，这些都人。然后接下来讲到说什么侍父母的，哦，那跟第五诫相对，第五诫说要孝敬父母，哦，然后接下来保罗说啊，杀人的，那跟第六诫相对，对不对？不可杀人。然后呢，接下来行淫和青蓝色的，这跟第七诫相对，不可奸淫，哦，然后接下来抢人口的，哦，这个跟第八诫不可偷盗，相对，抢人口就是把用非法的手段去拐卖人口，哦， 然后呢下一个说说谎话的欺假事的跟第九诫相对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哦、最后一个说还有别样敌正道的事，那就大概就把第十诫都包括在内了、哦、所以保罗就说了这个十诫啊，神的这个诫命诫命啊这些这个律法呀乃是为了这些不服啊这个不守这个律法的这些人设立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已经超过这些了。所以有的这个我常常有的到基督教书房里面去看一些东西啊有的上面有一些这叫做什么一些装饰品啊，有的上面写主导文啊，有的诗篇23篇，这些都看的都很好，对不对啊？那我有时候看到上面有的时候写十诫啊，十诫然后挂在墙壁上常常反复思想。我后来想说，这个十诫，基督徒反复思想十诫，这个好像是有点已经不太是这个时空好像不太对。我们现在已经是越过了这些律法了哈、哦。我们现在其实要是进到基督里面，我们要更多享受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了。十诫已经在远在我们的后面了齁、哦。好，那这个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第一段就是叫提摩太啊，他要自己注意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教导要纯正。最要紧的就是怎么样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齁、哦、每一样的教导，如果你听到一些什么教训什么，如果那个教训没有办法让你更爱基督更爱主的话，那不要去太花时间在这上面齁、哦、那东西没有益处的。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所有的信仰完全是在于你的爱。主，我们是在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中，我们生根立基。我们也是在你那长阔高深的爱里面，我们有了信心，知道你是如此的信实。主啊，我们也是在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的包容的里面，我们能够有无愧的良心，有无伪的信心，还有清洁的心。
是
主啊，求你常常的用你那伟大的爱时时的充满众弟兄姐妹，时时的充满你的儿女们，时时的充满每一个孩子。
是
主啊，你就是爱。
Amen。
你因为你是爱，所以你愿意为我们舍了一切。主啊，我们真的不需要再有怀疑，更不需要有忧虑，也不需要有重担，因为你是伟大的能力的神，而且你是伟大的愿意的爱。
Amen。
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